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服事的范围一次比一次扩大，他的工作一次比一次的更深入，生命更成熟，他的启示能够更高更丰富，这都是在他中间的过程。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在每一年劳工节退休会记得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点，说是我们属灵生命跟神的关系，还有我们侍奉生命，我们各方面的情形的一个 checkpoint， 一个检视点啊。那么到了年底也是，那这是一年里面至少该有的两次啊，应该在主人面前看看我到底有没有在长进。你如果仔细去读《使徒行传》，读保罗的书信啊，读他所表达的，这个人是一直在成长，你可以读得出他生命成长的轨迹，你可以读得出教会成长的轨迹。让保罗一个很明显的事情，你看他最早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后书，他说我一点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之下，对不对？这是他当初他自己的感受，那也的确是，就的客观事实来说，他一点不在最大的使徒之下。但是他写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更进步了，他说在众圣徒中我比最小的圣徒还要小，先是不在最大的使徒之下，现在比任何众圣徒他还要小。等到写到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而且用现在时，你就发现这个人生命成长的轨迹就由他不住的降卑，不住的谦卑表达出来，还不是光从外面工作的果效来说。外面工作的果效，保罗的工作果效，其实你是很令人失望的，有点像耶稣一样啊，耶稣到最后被卖被弃被钉十字架，人吐唾沫，人说除掉他啊，这么伟大的耶稣来到地上结局是这样。保罗到最后他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你知道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因为保罗说过在末后的时代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十字架道理是令人讨厌的。所以当你真的忠心在这里传神的救恩，其实十字架是把救恩给我们，十字架是要把基督给我们，可是当我们在这里传这些信息的时候，人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为自己增添好些师父，他们掩耳不听真道。在2000年前就是这个样子，今天这个时代更可怕，对不对？前一阵子我们收到有人建议我们在中国的这个那个叫什么 TikTok 叫做什么抖音呢、也放我们的这些短视频干什么哈？他说因为中国听说有8亿的人都在看这个东西，弟兄姊妹，那今天不管是抖音也好 ，YouTube 也好，或是什么，你看看占的人多少的时间，浪费时间先不说，不知道给我们 brainwash 了多少东西。所有的科技，这些 social media 也好，手机也好，它只能成为我们的仆人工具，为我们效力，它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的主人。我在台湾也听他们讲，年轻人一天到晚就是泡在这些抖音上，一个接一个的看啊，我们坐在计程车司机上，他就是抖音一面开一面看，哦，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啊！我都跟他先生说，我说我跟你聊一聊，要跟他传福音。我几乎坐计程车，我跟师母都会跟他们传福音，鼓励他们去教会啊。你就看到好几个都是抖音，又一个又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仅仅要在乎我们对人的影响力，我们也要在乎我们接受谁给我们的影响。因为这个抉择是你自己要负责任的，神会在乎我们有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有没有去影响别人，但是我们要在乎我自己在接受谁的影响。这是保罗成长哈，你发现他在这里中期三次出外， 一次比一次的成长，非常的清楚看见他生命成长的轨迹，看见他带来的祝福，他的启示，他所写的书信，一直都在进步。那我就不知道我们回头看过去的五年，回头看这三年的疫情，到底有多少的蜕变，有多少的成长。弟兄姊妹，我觉得再多说这些大家都听烦了，但是你应该自己问自己，不要等到那天去见主的时候我们才懊悔，好不好？我是真的在爱的里面提醒大家，尤其我们自己到了这种年纪，看到那么多的同学开始才不过不到70岁，已经开始有人一个一个在走了，说走就走了，你就会晓得我们这个人可以随时走的，对不对？你看于师母也这样说一下，还好是轻微中风，他之后我的叔叔就走了，一样是中风，根本健康的很，没有人会想到会走。所以弟兄姊妹，生命不在我们手中，但是怎么样子运用神给我们的生命，那个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责任，最重要的抉择，要加油。那么这是他的中期，那么后期就讲到他受苦受害，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被审问被囚禁，所以被在押送罗马之前，他在耶路撒冷被捕受审问，被押送到该撒利亚受审被囚禁达2年之久，最后被押送罗马。那么在他被释放，不应该讲被释放，在罗马以后先是囚禁2年，然后被释放之后他到各地去看望圣徒，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他经过了以弗所、马其顿、克里特岛，还有特罗亚、西班牙，甚至有人说他可能到过西班牙，因为他一直想去，最后他殉道。所以保罗这个人的存在，他的每一天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就是要叫神得荣耀。这个话不是我随便说的，他说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总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他说的。他说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是保罗。他整个的心有一个主心轴，他就是完全 Holy for God， 为着神，为着神的荣耀。第二个，他的存在一直成为周围人的祝福。你跟保罗在一起，如果你是被仇敌利用要来攻击，那保罗对你是严厉的，因为 他不希望你在仇敌手中。但是只要有人有需要，就跟有人有需要被带到耶稣面前一样，保罗永远预备好了要服侍人，成为别人的祝福。等一下我们读到他在那个岛上碰到土著就是这样，对不对？他就是永远一个服侍的生命，永远一个仆人的生命，永远一个要叫周围的人得到祝福的生命，这是保罗。那么第三个就是他叫仇敌受到威胁，仇敌想尽办法想要除掉他。所以我想我们最近刚刚读到的圣经，这个使徒行传22章，他们在那里喊着说，在耶路撒冷，他们说这样子的人就是讲保罗，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还记不记得？因为保罗说神把负担给他，叫他要往外邦去，哇，犹太人一听就气得要死，他说这样子的人除掉他，在世界上不应该让他存活。但是希伯来书却告诉我们，这些人是世界所不配有的。一面来说，世界的王撒旦在这里耸动众人，说要除掉他，除掉他，就像当初说要除掉耶稣是一样的。今天在这里有一个保罗，他也是耶稣的见证人，世界上对他，仇敌对他的回应还是一样，除掉他，这个人在世界上不该有。他也用各样的方法，对不对？这个让一些人起誓说不杀掉他就不吃不喝，那么后来没有杀成，我就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的不吃不喝。再杀不掉，利用海上的风浪；再杀不掉，用岛上的毒蛇。反正仇敌想尽办法，就是要除掉这些忠心爱主，在这里为着这个神的旨意，为神国福音活着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生命里面碰到一些打击，碰到一些仇敌的攻击，都是难免的，但是不要怕，我再说神容许它存在，其实我们 以前也都讲过了，神容许一些风浪的存在，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我们以前都提了。所以有一些的风浪是神为了造就我们，有一些的风浪是仇敌的攻击来的。所以你发现耶稣在海上也会斥责风浪，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活在神的保护中，但是却不活在仇敌的攻击和网罗里，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警醒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一下保罗这个值得我们一生效法的人。那么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你救的保罗这个人，他承认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不会对别人说你们要效法我的。我相信我们也没有人敢随便叫别人效法我的，效法你，对不对？保罗叫别人效法他，是要叫别人效法他那一颗全心全心的要效法基督的心。大家能够听得明白吗？因为保罗整个人就是为着基督活要经历基督，要经历基督的替代，要活出基督的荣美，这是保罗整个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个。所以他要我们效法他，他整个心是为了基督的这件事，而不是要叫我们效法他这个人。如果他说他自己是罪魁，那有什么好效法的？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什么好效法的？我们能够被别人效法，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是我们里面却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的态度，起来要耶稣，追求耶稣，那这样子的认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所以保罗这个人，所以这个人，我如果我们要看他，我可以开好几堂课讲保罗身上的一些主工人的性格跟他身为神家领袖的一些的特质但是我们今天只就的使徒行传这一段所记载的我就简单提四件事因为时间也很快。那我相信弟兄姊妹你自己读的时候可能还有很多别的领受但是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提四件事第一个，他是一个充满尊贵生命和身份的阶下囚这段时间他都是大部分的身份就是囚犯，大部分的时间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他却让基督照常显大。一个充满了尊贵的生命，充满了尊贵的身份，从人来看他是阶下囚，他是俘虏，但是保罗自己都说，我是一个带着锁链的使者，这是天国的大使，只是这个世界的王来跟神作对，所以让他戴上了锁链。但是他保罗知道自己的身份是神的使者，所以他被放在这个这些所谓的这个诸侯面前这些巡抚面前，甚至在亚基帕王面前，你发现他做见证的时候，他那么尊贵，真正掌权的其实是站在台阶底下被审问的人。你看到圣经上讲到亚基帕王跟百基拉，然后率领众千夫长，还有那些尊贵的人这个声势浩大的开庭，然后把保罗提到面前来你看见他们坐在台上都是当时最有权贵的人，但是保罗那么勇敢地站在他们面前对他们传福音，到最后甚至让亚基帕王都好像要信主了所以你发现这个真正的尊贵是来自于神。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的价值，我们这个人的尊贵，先不要去在乎人怎么看，或是我自我的肯定，人的夸奖跟自我的肯定永远没有办法来取代神怎么看，或是神给我们的尊贵。所以在服侍主的时候，受到伤害、委屈、被误会、被摒弃，在我们里面，我在讲这个新年特不是那个这个博讯特会的时候，讲到全方位的突破，讲到侍奉的突破的时候，我就说到，当我们在侍奉上碰到瓶颈、碰到困扰、碰到伤害、碰到让我们里面非常痛苦的局面的时候，那一个突破点 在于主了解，在于神知道。我是真的为了他，而且真的是出于主，我们有主的喜悦，其实人怎么说就让他去吧。所以以撒你发现非利士人每次来抢他的井，你要抢就给，你要夺就给，我生命丰富，我不受这个影响。所以保罗以撒就一个井又一个井的把亚伯拉罕的都恢复过来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生命丰富的，而不去跟人争，不去跟人抢，那这是真正的丰富，这是真正的尊贵。所以他在这里对亚基帕王讲，一开始就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意象。他到今天他说有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无论是少劝或是多劝，我向神所要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和我一样啊，这是保罗。人可以限制他的身体，但是人没有办法限制他丰盛生命的流露。人可以关得住他，但是关不住他的影响力。人可以在这里用各样的方法限制他生活的范围，但是他的意向和使命是永远不受拘束的。这个人不管你怎么样对待他，他总叫基督照常显大。那这是保罗亲自给我们看到的。好，第二个，他是一个在危机中为神掌权能够扭转局面的器皿啊，这个是27章在海上碰到风浪的时候保罗的表现啊。因为大家刚刚读过经文，所以我就不多去读它了哈啊，我在纲要上已经讲了。那当风浪显出现的时候啊，你看众人吓成那个样子，把所有的财物都丢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风浪，普通的风浪不会让人丢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什么样子的情形会让你这个人可以把一切都丢掉？你的钱财、你的车子、你的职业、你的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在什么情况下？一定是要命的嘛，对不对？平常如果只是一个小小的风浪，染上了 COVID 被确诊，你不会把钱都丢了，反正要见主了。那小风浪对我们摸不着，你就发现这个风浪从岛上一个飓风下来抓住这个船，这个船就成为一个失控的，任它飘摆。讲到说在人生中偶尔我们会碰到一些遭遇，好像我们一下子被一些的东西抓住，是失控了， 我管制不了了，我怎么做都不能解决它的。所以他们把财物也丢了，他们14天悬望忍饿不吃东西，你就知道他们已经是到了被恐惧、被惊惶、被绝望、被很多很多的痛苦已经完全抓住的。而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神借的保罗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囚犯，把平安、把神的平安、把神的应许、把神的保护带给了他们。哎呀，你要想到绝对不要小看我们基督徒哈啊！当我们在读这些属灵伟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陷阱啊，就是觉得他是他，保罗是保罗，我是我啊，以利亚是以利亚，的确以利亚是以利亚，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就是为了让我们不要有借口，然后呢，我们也不要看清了，神今天一样可以在我们中间做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当以利沙在那里问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应该问说神的以利亚在哪里。神今天也希望得到一般合用的器皿，是可以带下神的旨意，是可以带下神的工作，是可以带下神的祝福的。人碰到问题找方法，人想要得到好处找方法，神永远是找人，神不是用找方法。当神找到了一个对的人，找到了一个合用的器皿，找到了一个在他面前洁净降服的器皿，神自己要来扭转局面的，神自己要来带下祝福的。所以你发现在历史上，尤其在使徒行传我们刚刚才读完，每一次当神得到一个器皿，那个局面就被改变了。今天一样，他可以大 大到转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他可以转变一个教会的复兴，他小可以小到你让你的家人因着你回家今天心情都好起来，也可以借着你回到家把全家的心情都搞坏，对不对？人的这个情绪，人的情形是有影响力的啊。你很喜乐很感恩，我跟你说没有多久全家都开始感恩，都开始很喜乐，你一个臭脸回到家没有多久全家都是臭脸。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子，所以这些人控告保罗的说这个人像瘟疫一样，瘟疫就在强调他的影响力，你就算不接触他都可以影响你，对不对？我们就不知道我岳母为什么会被感染，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家伙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明白什么东西感染他。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巴不得能够像保罗这样子，在众人都局面失控惊慌害怕没有安息的时候，能够有一些神的儿女们在这里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在黑暗中带出盼望带出光明，在这个冷酷的世界里面让人碰到一点真正的爱，听见耶稣的福音。我们以前 讲风雨生信心买会所的时候说到风浪临到我们身上四件很重要的事我没有要细讲，我只是简单的复习。第一个，它显明我们里面生命和信心的实情，我们里面属灵生命的成熟度跟神的关系如何，就是在风浪中显明了。第二个，光显明没有用，风浪会继续的加重，加重到一个地步，连这些 professional fishermen 连这些职业渔夫都没办法，他们就跑去找耶稣了。所以风浪逼着我们转向救主，原谅我用逼因为这是我们旧造的个性，不会直接就去找主而是需要被逼到去找主。虽然你说我有祷告，很多的祷告其实不是从里面出来的只是我们基督徒的习惯知道该祷告，但是神要把我们逼是逼到一个地步，我直接去跪在神的面前，跪到这位至高神的面前跪到神宝座面前，直接去面对他，不然就完了。第三个，风浪帮助我们真认识神，所以当耶稣平静风浪以后，你发现连门徒们都说这到底是谁，他们早就跟随耶稣这么久了，看过耶稣行过那么多神迹，但是对耶稣的认识还是不够，所以整个对耶稣的认识一辈子是永无止境的。所以每一次新的发现，每一次新的突破都是恩典，所以那天他们对基督又有一个更新的认识，发现他不光是夫子，发现不光他是个神的先知能够对我们传福音发现他不仅仅是一个很有爱的老师原来发现他是天地的主宰，连风浪都听他。这样子的认识很多的时候是在风浪中产生的。 We need that，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我讲这句话其实是不是风凉话，我真的是从我心里面讲出来，我们需要对主有第一手的真实的亲身的认识和经验，它帮助我们真认识神，不是帮助我们认识真神，是帮助我们真认识神。第四个，它到最后帮助彼得能够在海上行走帮助我们能够凌驾风浪。我知道我们中间也有一些福音朋友在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圣诞节大家都在庆祝圣诞节交换礼物，但是我希望我们不要被外面的这些庆祝忽略了整个节期的目的，是要来让我们认识这位宇宙的主宰，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在人生里面，我们未来不知道会有多少的困难跟挑战，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的病毒，新的病毒会继续的出现，战争、天灾、人祸，其实我们过去三年 到处都是。如果这些环境都还不能够唤醒我们里面对生命存在的意义，对生命的归宿，对生命的把握有一个很认真的态度的话，我就不知道要怎样的环境才能够唤醒我们。你发现在这里有两班人，一个是所有船上的人，276个人，他们惊慌，他们害怕，他们把所有的跟人丢的都丢，他们吓到饭都不吃，14天不吃饭。在这里有另外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起来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我的神对我说，你们没有一个人会丧命，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连头发会受到损害，你们应该吃饭。就在他们面前坐下来，拨开饼吃饭，把平安传给了众人，把那个从神来的应许平安保护带给了众人，所以众人也就都吃了。你发现在保罗身上那个生命的影响力带来的祝福，这两个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对比。而关键在于哪里？保罗的平安来自于神的同在，保罗的平安来自于神的应许。今天我们在风浪中，在难处中，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平安也是来自于我们的神，从来不丢弃我们。他的名字就叫以马内利，他要跟我们永远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并不是到世界末了他就不同在，世界以后我们就面对面了，他永远跟我们同在。所以神的同在，神的显现，神的应许，成为保罗心里面的笃定跟力量。他什么都不怕，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样成就。这是保罗对神应许的回应。所以亲爱的朋友，不要以为基督教只是传一般的宗教，劝人为善，给人寄托。 No， 我说基督教最关键的两件事，用两个 keyword 关键字来表达，一个叫关系，一个叫生命。它解决人跟神，受造的人跟宇宙的主宰之间该有的关系。第二个，他讲生命，知道我们的生命败坏到至极，你不可能变好，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你想要得胜，你想要人定胜天，你早晚会碰到绝境是你胜不过去的，你早晚会碰到局面是你不能掌控的。所以神把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基督教里面最关键的这两件事情，一个叫关系，一个叫生命，这是世界的宗教不能给我们的。劝人为善，给人寄托，那是一般的宗教，那个不叫信仰。原谅我说，基督教其实 不应该叫宗教的。如果你把宗教定义为劝人为善，给人寄托的话，那么基督教就不应该叫基督教。基督教是那个独一的信仰，因为它恢复了人跟神之间该有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那个父子的关系，那个伟大创造者跟受造者之间居然可以有这样子像朋友一样的关系，地上的宗教不能给我们。尤其他把生命给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靠着这个生命可以在地上过不一样的生活呀。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哈，福音朋友，你们跟着基督徒在那里庆祝圣诞节可以啊，这个快乐快乐，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那个最重要的东西不可以掉啊！不要在那里吃了苹果皮，但是却没有吃到苹果啊！我们要得着神真正的上好，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三个，保罗是一位在平凡中但是却处处活出不平凡的人啊，这是讲到生命的不同。他可以在很平凡的环境里面，但是你从每一个角度看，好像打开一个窗户啊，让你看见他里面的生命是什么。大家都在岛上，岛上的土人欢迎他们，在这里侍奉他们，天冷又下雨啊，烧火给他们，但是保罗一点没有在这里就赖着让人家照顾，他自己去提着柴在这里服侍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谦卑服侍的生命，一非常非常殷勤，不愿意白占便宜，反而是服侍人的。哪里在服侍的里面毒蛇出来咬了他啊？这个众人都以为，土人都以为他得罪天了哈，从海上终于得救了，现在又被毒蛇咬，哪里晓得他那么一甩呵呵继续服侍。哎呀， 人家把他当神一样来拜他，他一样服侍，一样降杯，帮人去医病，帮人去让他们这倒这么多的病人都带到他的面前，让耶稣基督的救恩生命能够临到这个岛上。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你千万不要认为说这是保罗，这是基督徒，或生或死，总叫基督照常显大。我们天天都在过平凡的生活，但是我们里面有不平凡的生命，可以让我们天天过不平凡的生活。这是基督徒啊！我也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珍惜他，真的就是一位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所以难怪这个腓斯都对着亚基帕王，对着那些人喊着说：“诸位啊，你们要看这个人，真的是一个人哈！什么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他是个罪人 Yes， 他是个罪魁 Yes， 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在他身上，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这个人大灾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神透过他被显现出来。这是保罗，所以保罗说，我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说，我立的志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说，我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总要为荣耀神而行。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着基督。弟兄姊妹，我再说，你从保罗这个人，你从各方面看着他，你从他最小的事情看他，你从他得到最高最高的启示看他，不论从最高看他，从最低微看他，他都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发表。这是值得我们要效法他的地方，不是只有在教会，不是只有在台上，不是只有在一个特殊的场合我们才能爱主。弟兄姊妹，他是在任何的环境都叫基督照常显大。最后，他到死都不违背他所得着的意象和使命，这个我们就没有时间多说了。保罗的这一生就是基督和教会，所以在他写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结束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要殉道，我们到罗马去，他们都会带你去看保罗的坟墓，或者保罗被砍头的地方，弟兄姊妹，那些是外面的，但是我希望我们在心里面看见一个忠心耿耿侍奉神的仆人，他如何忠心地结束了他这一生。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在我们这一年快结束以前，先不要讲整个人生，光讲2022年，我们能不能也像保罗说，我当打的仗打了，当守的道守住了，当跑的路跑了。如果说不出来，也让我们再有机会，在岁末的时候，一方面求神宽恕我们，一方面我们也带着感恩的心，主还把机会留给我们。同样的，我们也带着一个愿意更新奉献的心，再把自己交给主。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